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嗷！
欢乐啾尼尔，嗷！欢迎你，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迎小伙伴来到我们最欢乐的欢乐啾尼尔。其实啊，赞哥每一次在做节目的时候呢都很开心，而能够得到你们的回应啊，那是更开心。而前几天呢，我就得到了一位我的广播老师的回应。哎呀，他提醒我说张赞啊，你有一个地方有念错哦。哎呀，哪里念错了，真是不好意思啊。原来呢是在上一周的请问您哪位里面呢在讲唐太宗嘛，结果呢有讲到当时呢唐代西域的一些国家的名称，然后呢张赞就是直接看着那个中文字就念下去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些国家的名称其实念法是相当特别的。真的非常感谢蝶飞老师的提醒哦。其中呢有一个国家叫做龟兹，它的字呢第一个是乌龟的龟，而第二个字呢是滋生的滋，去掉水字边呢，但是念起来应该要叫做秋瓷。而第二个国家呢也相当的特别哦，看起来呢这个字应该是吐谷浑，从嘴巴吐东西出来的吐，山谷的谷，还有三点水一个军队的军，这个浑。但是正确的念法小伙伴你知道吗？原来是要念吐玉魂啊，哈哈哈哈，真的是猜也猜不到啊。赞哥自己未来在做节目的时候呢会更加的小心，也请小伙伴呢如果我有说错的地方，我有说不对的地方，也都欢迎可以来信给我指正跟指教哦。好的，今天呢我们又要来认识哪一位历史上的大人物呢？
你是等一下，我就快想到了。不可能啊，我一定记得的。哎呀，真抱歉，请问您哪位啊？
您也对于历史名人一窍不通吗？好不容易叫出了名字，却对于他的生平一问三不知。没关系，现在就是重新认识这些大人物的好机会。请问您哪位？
今天在请问您哪位的栏目当中呢，赞哥要为你介绍的哇是20世纪呢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哦，人称之为呢艺术魔术师或者魔法师的。他是谁呢？他就是西班牙的画家艺术家巴勃罗毕加索，或者翻译为毕卡索。我相信小伙伴一定听过毕加索的大名哦。毕加索呢虽然是西班牙人，但是他常年的活动啊都是在艺术之都法国巴黎。这也是为什么你现在要去找毕加索他的作品的话，有很大部分的作品呢是收藏在法国巴黎的一些美术馆当中，当然也包含了我们非常著名的卢浮宫。而且呢很特别的是，毕加索啊是第一位在他还没有过世以前就看到自己的作品啊被展览在卢浮宫当中的艺术家哦。甚至呢卢浮宫在他晚年的时候还有为他举办这个回顾展。我想你应该是看过毕加索的画，但是你可能也跟赞哥有一样的疑问，觉得诶，为什么画得这么丑也能够放到博物馆里面展览呢？诶，其实有这种反应呢是很正常的。什么立体派啊抽象派啊，在一般人看起来好像都跟艺术沾不上边。不过呢艺术这些流派的出现啊都不是突然的，其实艺术跟历史是息息相关的。今天呢赞哥就要帮你像梳头发一样啊梳理一下，到底毕加索这位大名鼎鼎的艺术家他到底在想什么，还有他在整个艺术史的长河当中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三国演义呢有一句很著名的开场白哦，天下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这句话呢套用在西方的艺术史上面，我也觉得十分贴切哦。记得在节目当中赞哥有跟你分享过所谓的文艺复兴吗？那就是因为过去的艺术主题都太单调了，或者画法呢也太过于受限，所以就有一些艺术家他就想说，哦，我要做出改变，我要把更加人性、更加立体、更加柔美的感觉呢放在我们的艺术作品当中。那么同样的，文艺复兴时期以后的艺术家，他们延续了好几百年这样的风格，但是到了毕卡索大放异彩的20世纪啊，哦，那又是艺术史上的一个巨大变革了。说说毕加索小时候好了，其实他小时候啊，在老师的眼中是一个问题学生哦，他不爱读书，功课也不好，上课常常睡觉，不然就是到处乱涂鸦，哎呀，让老师伤透了脑筋。老师呢就经常罚毕加索啊去关禁闭，没想到呢我们这位大艺术家却喜欢上了关禁闭，因为关禁闭的时候可以专心的画画哦。所以啊，每到老师又罚他要去关禁闭的时候，他都微笑的带着一叠纸还有一支笔，在禁闭室里面呢自由自在的画画哦。就这样，毕加索一天一天的成长了。后来的他进到了艺术学院当中学习，他的艺术天分呢，也慢慢的被世界所知道。如果要说有哪一幅画让毕加索呢从一位专职的画家变成了世界级的大师，那一定就是《亚威农少女》这幅作品了。这幅作品呢是在1907年的时候毕加索创作的一幅油画，现在呢是收藏在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赞哥啊，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心头冒出了四个字，哪四个字呢？惊世骇俗啊。还是有小伙伴以为是惊为天人哦，没有啊。如果你觉得是惊为天人，那你的艺术涵养真的很高啊。因为这一幅作品啊，基本上是毕卡索宣示了他要跟过去的艺术传统彻底决裂的作品。还记得我们刚刚说艺术史上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吗？这一张亚维农少女的画作就可以代表是艺术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了。既然要决裂呢，那毕加索就要决裂的彻底哦。其实这幅画作我们先就主题来看呢，就是一个决裂了。过去呢，在西方的艺术传统上面，如果你要画一个裸体的女人啊，那她必然是带有一种神圣性的，像是希腊的女神啊，或者圣经里面的人物。但是毕加索画的这五个裸体的少女是谁呢？哎呀，说出来你可能会有点惊吓哦，原来她们是红灯区的妓女啊。这个亚威农呢，其实是当时欧洲很著名的红灯区，它就在巴塞隆纳，也就是毕加索以前青年时代长期居住的西班牙城市。选择以妓女来当作绘画的主体，哇，这已经是在挑战大家的底线了啊。再来让我们看看这五位少女的面容，左边三位看起来好像还算正常，但右边那两位怎么看起来有点像妖怪呢？哦，其实呢，这并不是因为这两位少女长得其貌不扬，这也是毕加索的巧思，他对于西方艺术传统的一种挑战。右边这两位少女的面容啊，是参考了非洲土著的面具。在传统的西方艺术观点当中，这种异国的面具啊，应该是丑陋的，是吓人的。但是毕加索呢，要扭转这样的观点，他把丑、把惊吓呢，直接带到了艺术的创作当中，逼着呢，你必须要正视它。据说啊，就连当时其他的画家到了毕加索的工作室当中，看到这幅亚威农少女的时候，哎呦，也是倒抽了一口气。最后呢，这幅画为什么会带给我们这么大的压迫感呢？很关键的因素啊，就是你几乎啊在这幅画当中看不到空间。这少女跟少女之间原本应该要有留白的空间，但是毕加索用非常浓烈的几何线条把它占满了。这也是毕加索开创的立体主义最厉害的地方。他把过去呢几百年来画家们不断努力要在画面当中建构的 3D 立体空间再一次的颠覆了。 也许呢，你可以这么理解吧。如果同样是要画一只花瓶，文艺复兴以后的传统西方画家就会很仔细的把这个花瓶的阴影啊、深浅啊都画出来，制造出立体感。诶，但是这个时候轮到我们的毕加索了，他呢就会冷笑一声，然后直接把这个花瓶啊摔碎，然后把所有的碎片都贴在他的画布上面。哦，小伙伴，你感受到了吗？毕加索就是这样的震撼，让整个艺术界呢好像发生了一个大地震，重新的去看待绘画，重新的去看待立体这件事情。而也就是从亚威农少女开始，开创了所谓立体主义的新局面呢，毕卡索也一跃呢就成为了世界级的艺术大师。毕卡索的一生当中啊，创作了非常多的作品哦。据说从他9岁呢就开始作画，小伙伴要不要猜猜看，他到底创作了几幅作品呢？给你几个选项哦 ：A. 8300件 ，B. 15000件 ，C. 37000件。哎，你答对了吗？答案是C 37000件呢，哇！而且这些作品呢，无论是质还是量，都是非常惊人的。也因为毕加索呢有这么多的作品，所以呢，除了在博物馆里面收藏之外，还有很多的画作，在市场上面交易着。你常常会听到新闻说，毕加索的画作呢又创下了交易的天价。那么你今天呢就知道为什么毕加索他的作品会这么受到人们的重视了。因为毕加索是现代艺术的开创者，从文艺复兴以后呢，下一个时代啊就是由他展开的哦。那么最后呢，赞哥想要跟你聊一聊，就是关于毕加索的画到底是抽象还是具体的呢？如果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想最好的就是来听听毕加索他自己是怎么描述的吧。毕加索曾经说过，我的艺术啊一点儿也不是抽象的，况且抽象艺术并不存在，而且也不可能存在，艺术总是现实的表现。虽然呢他画的一些作品啊我们未必都看得很懂，但是毕加索一直很强调他自己的创作其实都是来自于真实的世界哦。这也让赞哥想到，有一些我们以为是抽象的东西啊，其实它的本质呢是真实的，是实在的。就像是上帝的救恩是真实的，上帝的救赎是真实的，它不是一个理念而已，不是一个想法而已。很多人都经历过，包含赞哥自己也经历过上帝的爱了。我们生命中的痛苦，我们生命中的罪恶是真实的，但是主的爱，主的救赎也是真实的。希望未来你在欣赏毕加索的作品的时候呢，不是看到那些很奇怪的几何形状而已，而是能够看到背后的真实情感哦。艺术家真的个个都是非常奇特的人哦。如果我们没有去从他整个人的生命历程来认识他的话，我们大概很难看懂他的作品。毕加索曾经说过，每个孩子都是艺术家，问题在于你长大之后是不是能够继续保持艺术家的灵性。我相信一定有一些小伙伴你现在就非常喜欢画画，那么赞哥要鼓励你啊，继续画下去吧，不要担心，不要害怕，上帝把那个美好的艺术天分放在你的里面，我相信有一天无论你是专职的画家或者只是业余的画家，你的画作都可以影响帮助其他人的。欢迎你也可以把你的画拍张照片寄到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哦。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乐 Junior，